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这几天呢，我在网上呢看见很多人呢就狂讲，说现在韩国人把上海都压翻了，说韩国人来的特别的多，韩国人呢这个搞不清楚啊，来到上海呢觉得什么东西都好吃，什么东西都便宜，在自助餐里面呢把西瓜全部搞光啊，自助餐。就那个整个的感觉呢，就是第一个韩国人非常的土啊，这个韩国人因为中国给了他免签证来到中国呢，觉得什么都好吃，什么都便宜，什么都没有见过，那把所有的这个景点呢都去踩，特别是武康大厦啊，这栋楼三角形的那个街边呢就全部挤满了围观的韩国人在看这栋楼啊。那个这个呢整个造出来的一个氛围呢，就是韩国人呢是非常的无知，非常的没有文化，非常的穷，那么能够来中国来上海能够到这里消费，那就是完全像进入一个天堂一样，大概就是造出这么一个气氛了。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我也没有得到证实，我说这个不可能吧，这个因为韩国这个人均 GDP 比中国还高啊，他当然没有上海这样的有殖民历史的这样的建筑啊，没有法租界啊，但是韩国人也不是说啥都没见过，我都不觉得韩国人就是那么土气，但是看网上呢拍了很多照片，我觉得呢那个就是完全是难以想象。那刚刚呢我就有事要经过这他们讲的那些热点的地方，也从武康路的边上呢要找一个店，那就从那里经过，的确看见很多人在看。我呢在那里走了一下啊，就发觉呢这个讲话里面一多半是讲这个普通话的，也就是说韩国人有但是不是主要的，这是我的经历。我旁边转了一圈看看，的确有一些一群群的韩国年轻人在那里啊，这个看看喝咖啡啊什么东西，但是呢这个主要的这个人呢还是国人多啊，这个是第一个。所以网上拍的照片都是亚洲人说这都是韩国人，这个是他的一句说法，但我自己去看没有。第二个呢就是在那个新天地对面的街上有一个大韩民国的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也就是当时日本占领了韩国以后啊，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么韩国有一班这个革命志士在上海的这个新天地的那个地方，那个时候没新天地了，那是一个民居，在里面跟里弄里面，在那里呢就成立了韩国大韩民国的临时政府。那么看见的照片呢是人山人海的韩国人呢排在那里照相和参观。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照片是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经过那个大韩民国的那个旧址，那个地方在改造，整个街都已经包起来了，就剩下一块招牌，其他的地方估计里面都得拆了重建，当然会整旧如旧，这按照上海的规矩会做得不错，但是呢那个照片上还有那些旧房子，那个估计呢就是一年前或者更早一点的照片。那么当然有很多韩国人看自己临时政府的地点，这是可能的，但现在去那个地方根本就是一块招牌，有些韩国人去看看招牌是可能的，但是绝对没有说排队进去参观，因为那个里面没有东西参观。所以这两件事情呢给我的一个感觉呢就是说，哎呀，现在网络上这个情绪很厉害啊，为了营造这种情绪啊，这种啊，这咱们比你们厉害，咱们是最富强的，你们是穷哥们，没见过，没见识过，没吃过咱们这么好的东西，这种的情绪非常厉害。那我讲了半天，这是一个情绪，但是你看看人均 GDP 的时候，韩国比中国高多了，那怎么他没有钱吃饭呢？那我就始终想不通。但实际上如果在大家上这个抖音啊，或者像上小红书啊，上这样一些媒体来看呢，有很多人就发这样的消息，那个就多了。所以呢我们说有很多事情呢你听见了 你还得最好自己去证实一下，你不要就听了就这么一句话啊。这个最近呢，各种各样的这有几类的喜欢讲的东西，我觉得呢都要证实。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在最近啊，这个第六代战机啊，连续的在成都、在沈阳都在飞这个三角翼的这个第六代战机，说美国人吓尿了，这个讲的多了。那个中国政府没讲啊。那个飞机到底是什么飞机也不知道，的确是个三角翼的飞机，但是那属于什么飞机也不知道。那美国人是不是瞎尿了？那不知道。昨天我看见还有一条说，五角大楼连夜开灯，点灯开会，紧急开会，周末开会讨论这个三代、六代战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完全子虚乌有了，但是有很多人信啊。所以呢，我现在看这个几个热点，就韩国人疯狂来这个上海啊，要来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就是第六代战机，那这几个都是现在热点，大家都在评。那么我呢，觉得这些事情呢，你还要小心一点。那么首先讲讲韩国人会不会这个成堆的来中国，肯定会。为什么呢？便宜啊，原来要签证，现在签证少了。从这个韩国的主要城市飞到中国的上海，那飞航时间就两个钟头啊，那等于他们稍微简单又免签啊，不要签证，那来了以后就来了，几百块钱的一张机票，来回最多1000块钱人民币，在这里住三个晚上，订一个酒店，订一个民宿，然后吃好东西，干嘛不来呢？所以我觉得韩国人大量的来上海，这个是肯定的啊，这个就是。那个有什么奇怪呢？就有便宜的地方大家就去啊。如果这个我们说这个水往低处流嘛，就是我这个有钱，你那里消费便宜又免签，我就来嘛。那么来中国也有很多东西看呢、啊、也觉得挺熟悉，都是亚洲人呢、啊。韩国这个地方他要过日本就是很近，但是韩国人不喜欢日本人呢、啊、那韩国还能去哪呢？他这个他那你说韩国去香港有没有什么好去嘛？要不就去台湾，地方也小，那能去什么呢？他又不能去俄罗斯，那然后要飞好远好远才到美国，那他干嘛呢？他这周边能去的地方除了东南亚以外，最近就是中国，而中国最近呢，他不会跑到东北去啊，就最近就飞上海，说来到上海下了飞机住个民宿，然后上街吃饭，看看热闹的地方，这个免签证，这都可能啊。所以呢，我估计韩国人来上海多，肯定是，啊，这个没错的，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这个就不等于他们来了以后就像乡下人进城一样，这个就不能打等号了。他们来了一大堆，看东看西，觉得好玩，这是热闹啊。那么来了以后，这个看热闹的心情肯定有。那加上这个很多这个旅游的这个战略教你啊，要去看武康路这个楼，那看就过10天半个月，他在国内就那么大，传开了以后就没人看了。这个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最近呢，讲沸沸扬扬啊。那这个事情，我讲呢，未来如果中国保持对韩国的签证是免签，那个来的人会更多，因为实在是便宜啊。就像现在大量香港人跑到深圳去消费，那么这些香港人当然觉得深圳便宜了，东西好用的，交通方便了，这个路费多少钱呢？坐个高铁就过境了，就马上到罗湖就可以消费啊，比香港便宜一半啊。那个从韩国到上海来消费，那比韩国便宜起码1/3，那是那个，那么至于说是不是在这个自助餐馆把西瓜都吃光呢？完全有可能，口干嘛，那西瓜这个甜嘛，好吃嘛，那是不是等于韩国没有西瓜，或者韩国人没有见过免费的西瓜呢？这个很难等于，所以呢，这种逻辑推理啊，事实上没有说服力，但是很多人信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2020年中国呢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啊，就是消除了疫情期间大多数的这个入境的限制，扩大了这个免签入境的国家。那么这些优厚的政策，就是希望更多人来中国。那么我们说是不是有多的呢？有多的。那这个2020年啊，前三季度进入中国的外国游客的总量呢，大概2300万人次啊，大家说不少啊。 不多的啊，2300人次是出出进进，这个是疫情以前2019年同期的60%，也就现在没有达到疫情以前。其中呢，有一半人，也就是1300万人次是免签的，也就是2300万有1300万是免签的，还有2000万人是要签的啊，这个是。那么，并且呢，大部分来到中国的这个2300万人次呢，它不是来自欧美的西方旅客，它是来自亚洲的不发达市场的游客。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数字就知道了。真正的来的发达地区的人，那主要就是韩国人啊，韩国人他是发达地区的，那其他人并不多。你看我们在这个机场里面看见很多人都是中东来的人，我在上海的浦东机场排队的时候，那基本上前前后后都是阿拉伯人啊，那些也是来的人呢、啊，他们也是免签的，那个消费金额其实并不多的啊。那么中国当局目前已经单方面向38个国家的公民提供了免签入境的政策。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宽了很多啊，疫情爆发以前中国只有给新加坡、日本和文莱的公民3个国家可以免签入境。那么中国呢，现在给了38个国家免签的这个免签的政策，那就是希望更多人来嘛。并且呢，中国当局现在呢扩大了对停留10天以下的过境的旅客提供这个免签入境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如果你到中国你只待一个礼拜，你呢就不要签啊。那个这班人呢，这个当然呢目前适用于54个国家，这54个国家如果你到中国不超过10天，你呢就根本就可以就进来就盖个章就过去了。那么当然呢，现在我们知道呢，这个世上真正的富裕的国家来中国的这个人现在少，我见到的就极少啊。比方说这个美国的或者是西欧国家的来中国的这个签证的，这个虽然有免签，但的人很少。我最近也是出去了一下，我见到有2个荷兰人啊，这真的是西方国家来的，在那个上海人民公园的里面的一个餐厅吃饭，我跟他聊了几句啊，他们也是的年纪比较大啊，就到处走走。那么但是呢，主要看见的还是亚洲周边的国家，还有这个中东啊，还有少数，当然还有很多非洲国家来这里买东西的。那么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基本上呢，从消费金额上呢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看到2019年国际游客在中国的消费金额达到顶峰，当时是2019年是达到1320亿美元，到了2024年呢，这个消费的金额，现在这么多免签国家，它的总金额消费就去年啊，就是980亿美元，那就比那个2019年是少了4000亿美元，这个是一个数字，也就下降了26%。那么大家说是什么原因呢？这些外国人现在都不怎么来，那么总是有原因的了。那么大家说有几个原因了，第一个就是由于这个新冠疫情啊，这个爆发以后，大家对中国呢还是心有余悸，虽然现在这个病好像过去了，那么但是呢大家还是觉得哎，那个地方还是少去了啊，那个地方曾经出过那么大的事，搞得全球都受影响，这个可能是一个心理的担心啊。我有很多美国朋友问他们有没有计划来中国，这个有一对夫妇年纪比较大的，他们要到韩国来，那么最近联系我说他愿意到想到上海来走一走啊，想看看苏州，然后我说欢迎欢迎，这是我见到的就这么一对，其他的原来那些喜欢跑的都没有说要来啊，这个是一个。那么这是当然第一个了，第二个呢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些影响了，大家现在就从西方国家来看这个中国，西方国家的这种地缘政治的这种敏感呢，也很多人呢就说算了，那就别去了啊，也不知道这个未来怎么样。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旅游和商业的整体吸引力它有多大，这当然我们自己说我们太多东西看了，太伟大了啊，但是从别人的角度来说呢，是不是这些东西就都那么具有吸引人呢？那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那么我们知道疫情以后啊， 这个中国和西方有很多国家都有一连串的贸易的冲突，那么中国和欧盟和美国之间的旅游呢，这基本上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就进入断裂状态，就根本没有旅游团来了。而这个西方企业呢，也担心中国的这个日益复杂的监管的环境啊，也就是说我在你们这个国家如果投资做生意的话，你总是说我是违反了间谍的这个法令，那么有很多比方说分析公司会计事务所你都有这个，到底什么是国家机密他不知道，所以呢干脆就别来了。另外呢，这个地缘政治影响啊比较大，所以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外资的投资也减少，所以商务旅行呢现在也减少。那么当然这些就是大环境了，但是有一个影响现在西方游客来美国的原因呢，就缺乏航班。2024年的往返中国的国际航班的运力其实才恢复到2019年的 74%，现在机票还是贵的啊，大家知道，并且呢，它不但是这个航班减少，并且呢，还有好多这个西方飞中国的这个航线呢，由于俄罗斯打仗，他们不能飞这个俄罗斯的上空，所以他们就取消了飞中国的航班，所以现在剩下就是中国往外面飞，外国呢，它不太过来飞。外国航空公司现在恢复的疫情以前的比例呢，只有58%，也就只有一半的外国航空公司往中国飞。中国航空公司恢复了88%，因为欧洲航空公司没有办法使用俄罗斯的领空，那个航程时间延长，燃油的成本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航线呢。变得不具有经济的效益，所以呢，很多国家的航空公司纷纷取消中国航线，所以现在呢少得多。现在来美这中国的美国客户的比例呢，这个少得不得了啊！这个本来这个好多人呢，这个美国人呢都愿意到中国来走，现在呢是少得很厉害。我的讲老实话，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没看见什么美国游客。见到的美国人呢，都是在这里有点事儿的人啊，都不是说来旅游的。那美国游客要来，就比较就少得多。所以呢，这个当然还有几个问题了。那个第一个语言不通啊，当然有些城市通了，北京、上海能够讲英语的人多，但是稍微下去一点，这个语言不通。大家知道，像我们这些人到日本去，我们就感觉困难，因为日本的大部分人都不讲英语，所以去了以后呢，幸亏我们认得汉字，能看懂，但沟通呢是没可能的。那你想，一个老外跑到中国来，他肯定他也是有些晕菜的啊。另外一个就是用钱不容易，因为中国所有的移动支付系统都是自己的啊，这个支付宝啊，这个微信支付啊，这都是自己的一套。在中国呢，不鼓励用现金，所以外国人换了些人民币到街上用，都没有钱找给他。如果又看不懂中文，又不会用中国的支付体系，又没有中国的支付体系的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中国的支付宝，或者没有中国的微信支付，那你在中国就寸步难行了。另外一个呢，很多外国人也不愿意来的，就是这里网络呢不通啊，他们天天用的这个 Google 啊 ，Google Map 啦、啊，这个没法用，还有他们天天用的 Instagram。他们也不能用，所以呢，来了以后所有东西变成百度，他们也没有，甚至用微信 WeChat 在外国也不普遍，所以来到这里呢，就是两眼一摸黑。那么当然你把签证的门槛放低了，希望他来，但是他来呢，还是觉得困难的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完了这个前面的那段关于这个旅游啊，韩国人把上海踢爆啊等等这些消息以后呢，我还是呢想讲点这个正式的，就讲讲中国的经济啊。中国的经济呢，这个2024年这个其实整个发展是不太好的啊。这个中国政府自己也讲，自己的经济的这个发展速度呢，比预期的5%要降低一点，到4%几，这是今年政府公开讲的。那么到了2025年，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天了，那么现在的经济情况怎么样呢？好像也没有和2024年的下半年有什么大的改变。 有一个重大改变是这个2024年9月份，那个时候中国政府是实行了很多政策，丢了很多钱进来，希望能够提升经济，但是到10月1号的假期以后，这个经济依然严峻，那个投到股市的人基本上呢就给绑死了，现在也就这样。那么到了2025年，大家说是不是会好呢？好像最近呢也没有看见什么好，因为快要过春节了，1月28号就是春节了。所以呢现在看见呢有还是有很多中小企业呢撑不住了啊，这个很容易到街上看看，很多商店呢关门啊，很多的店呢经营不善。当然有很多地方呢还是有很多人的啊，比方说饮食啊，特别是比较大众的这种饮食还是有的，但是越往高端走呢，这个关门的就越多。那个还有呢很多企业裁员啊，现在就各种各样的企业都在裁员，除非你真是有手艺啊，并且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那一般来说呢这个也纯粹按劳动力来说这些工作呢没有，所以现在跑外卖的人比较多，开这个开车的人比较多。现在不是有这个滴滴打车吗？有很多这个开这个网约车的人，现在很多呢就是这种兼职，本身呢就是自己家有台车，把它整理清楚一下，放两瓶矿泉水，他就来开专车。这个我做了很多，跟他们聊，他们都是原来本来有工作的，现在这个情况啊很普遍的。那么所以大家说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觉得呢现在还是比较艰难的啊，因为从整体来看，那大家呢应该是还是小心的，现在大家也很小心，就是看消费的场地大家都是很小心的，你到上海外滩看满大街都是人，但是呢没看见什么人去消费啊，大家拿瓶矿泉水走到外滩拍两张照片就走了，都这样，这个情况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经济呢现在应该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现在呢大家说这个经济未来一定是光明的，是向上走的。那个我的今天要跟大家讲讲现在的情况。那么中国的经济这个衰退呢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整个这个疫情期间啊，就2020年开始这个经济就不见好啊，从2019年过了以后，我记得2019年的圣诞节以前我还在香港，那么当时呢还整个感觉还不错的，那回到上海啊，就已经说这个出现疫情了。然后呢，我当时呢还回了一趟美国，从美国回来就已经给隔离了，那个半个月的隔离，然后呢就整整3年，那整个经济呢就哗哗就下去了。那么这个当然呢，过了以后这个2-3年，这个大家估计这个经济呢就会反弹，因为给封了3年，这个应该反弹。结果开门以后2023年、2024年，没有看见什么迹象。反而呢就越来越不行啊，所以呢这个经济进入，有些人说进入衰退我不敢说，但是呢经济肯定是不好的。那么这个呢已经有了1年多了，现在进入这个第二个年头2025年了。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经济呢有没有可能恢复它的经济发展的那个昔日的辉煌？那怎么会现在变成这样呢？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讲讲这个基本情况了，因为有很多人呢自己是觉得经济困难，但是对于这个经济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觉得是有点意外啊。那当然这个我今天呢只稍微讲讲啊。那么我们讲讲呢这个有两个认知啊，大家说这个房地产的价格暴涨以后，这个现在下滑是一个意外，这是最多人的一个看法，就是房地产还会涨回去的，因为在过去的30多年当中，房地产是最稳当的投资，所有的人有了钱就买房，买了房基本上就涨价。那么现在呢跌价呢，有些人觉得哎呀现在跌了30%，那我现在如果能够 hold 住，那我反弹回去我还能赚。但是现在大家觉得说这是个偶然事件，这个我首先讲讲，这就是一个迷思了，就是房地产的价格暴涨以后的下滑，这是一个其实是个逻辑啊。第二个就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工厂了，就是它的产业链是全球所有国家里面最完整的一个国家。那么既然有了这样完整的产业链，那中国的出口呢是能够高速增长的，这两点啊，一个是 这个出口的高速增长能够维持这个状况，第二个呢，就房地产价格暴跌以后它还能够涨回去，这是第二个。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中国现在改变这个产业结构，中国走新质生产力，我们电动车、太阳能电池板，我们靠这些出口我们能占世界第一，这些都三个讲的最多的这个事情。那么但是呢，就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的过去的三十年这个繁荣现在大家觉得它不太可能弹回来呢？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经济的确很繁荣，那么不但中国人包括国际社会都形成了一种认知，就这种繁荣呢，就是繁荣呢，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色，那中国经济就应该繁荣的。那并且呢，说中国这个二十年以来的这个出口景气，还有这个建房的高潮，基建工程的扩大，那个是中国的最大的强项。所以就很多人都说我们中国是基建狂魔啊，现在又要做这个鸭绿藏布江上最高落差的这个水库，这都是基建狂魔啊。所以这个呢，中国是有这个底气的，所以中国会强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就看看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情况吧。从1978年啊，中国开始进行农村的改革，那么到了1993年，每年的出口额呢，这个用了这个1978年、1988年、1993年用了25年，中国每年的出口呢也就是几百亿美元，对经济的推力其实中国原来的不大的。但是呢，当时有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就是港商、台商在大陆建设了越来越多的出口加工企业，有出口加工区。所以呢，这个从几百美元，从1993年跳到2000年，用了8年的时间，中国的出口达到了2492亿美元，这是第一次蹦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推动中国的经济进入出口景气的那个主要的来源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发达地区的投资了。这些投资两方面，一个帮助中国提高了国际市场的生产技术的开发能力，原来你不会呀，我的投资进来就马上做了，这个当然很厉害了。所以中国的出口产品呢，由于越来越多的外资的技术的投资，它就延伸到制造业的各个领域。那么到了2013年，也就是过了13年以后，中国的出口额呢是22000亿美元，那就是2000年的差不多10倍。这个就是用了13年的时间，中国翻了10倍，那就是所有的产业链都完成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些产业链无论是手机，无论是手提电脑，还是早期的牛仔裤，是拉链，是这些电子用品，微波炉、电视机，这些我们看整个的历史基本上是外资投资和外资的技术转让是达到的，这一点呢大家不要忘记了。然后2001年，中国加入了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随着这个外资又进入一个高潮。所以呢，为什么中国2000年的这个出口从2400亿，能够达到了这个2万多亿？2013年的，就是因为这个 WTO 的加入，外资增加，中国经济从2002年到2011年，它中国的经济增长每年是9%，你看这个全世界很少见。并且呢，中国的出口每年呢以25%的高速在增长，有些年份中国的出口的增长率一年增加35%，这个出口呢就带动中国经济成为成长的火车头。那么大家就习惯了，说中国就应该这样。那么但是连续几十年都保持25%的出口的比率吗？这个增长率，这个从常识来看，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情况。大量的外资进来，加上中国的内地政府创造了大量的这个加工区，那么这个就什么都会了。那么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9%，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情况，因为原来的基础差嘛。那么但是要我们能不能保证这样呢？比较难。我们说这个 对于中国这样的超级的人口大国来说，这个中国的劳动力是占了全球就业劳动力的26%，这劳动的人数最多，所以全球的市场对中国的劳动力和中国的这些企业来说呢，都显得太小，不够啊。即便全世界的工业化国家把市场都让给中国，那个中国也就做到尽了，因为你的生产能力太大了。说为什么最近老是有人提这个过剩危机呢？就是你的产能实在是太高了，技术你现在都有了，你工厂你都有了，你什么都会做，你的劳动人量也人也最多，但是呢，这个市场就这么大了。那么就是说全世界大家都不做东西了，就用中国货，你也不够用啊。那么现在还不用说，各个国家现在紧张了，如果你了搞进来，那我的国家的企业就没办法了。所以这是其中的第一个啊，就是说作为这个出口产业维持这个高增长可能性没有了，逻辑上讲不通啊。那么当然还有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基本建设了啊，这个基本建设包括房地产的基本建设，包括基础设施的基本建设，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那个这个呢是搞成了中国的十几年的这个 engineering， 这个 civil engineering， 这个土木工程的这个旺盛，这是中国的第二个经济增长的这个亮点啊。但这个亮点呢，现在逻辑上它也不能存在，也没有了现在这个亮点。那此话怎么说呢？好，明天我们找个时间继续再谈谈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第二个现在的逻辑上的它走不通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和中国的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发展现在变得不可能了。好的，我们明天呢再和大家聊，谢谢大家。